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据央视新闻报道，享誉世界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5月16日去世，享年102岁。贝聿铭是1983年普利兹克奖得主，被誉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大师。其代表作品包括美国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法国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北京香山饭店、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出生。他祖籍江苏省苏州市，祖辈都是苏州望族。上世纪30年代，贝聿铭赴美求学，先后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建筑系。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邀请您一起致敬建筑大师贝聿铭。苏州美术馆3个不大的展厅里陈列着贝聿铭的一生。从入口到出口，墙壁上的贝聿铭渐渐从黑白变为彩色，从静态变成动态，从模糊变得清晰。他的眼角渐渐下垂，头发变得稀少。在最后一个展厅，他的脸上已经满是褐色的老年斑，手里拿着拐杖，但自始至终他都穿着笔挺的西装，脸上带着笑容，领带系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走过这一个世纪的时光，慢的话要1个小时，快的话只要1分钟。贝聿铭的故乡就在苏州美术馆往东不到2公里。如今游客熙攘的狮子林，100年前曾经是贝聿铭祖辈的宅邸。10几岁的贝聿铭在苏州度过了3个夏天。狮子林静谧的生活富含传统的儒家气息，宽袖长袍，敬祖尊长，这几乎是他与故乡相处的全部时光。在苏州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之后，17岁的贝聿铭赴美国求学，从此远离故乡。站在巨大的柯立芝总统号上，看着岸上站着几十个前来送行的亲朋，他并不伤感，只是觉得幸运。他说有机会亲眼目睹一个新世界。对他来说，大洋彼岸就像巴斯特·基顿和查理·卓别林的电影一样，充满活力与乐趣。巨轮渐渐驶离外滩港口， 他万万没有想到，下一次踏上故国的土地将是在几十年之后。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毕业。1942年12月，贝聿铭正式入学攻读哈佛的研究生学位。在哈佛，贝聿铭师从现代主义建筑奠基人之一的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开始了他建筑设计理念的起点。格罗皮乌斯鼓励并倡导年轻建筑师设计一种具有社会意识的建筑，相信这种低成本的住宅将改变19世纪以来人们拥挤的生活，并将随着工业化迅速普及全球。于是上世纪80年代，贝聿铭将一个玻璃和金属结构的金字塔带到了巴黎卢浮宫，也将光线引入原本昏暗陈旧的宫殿，当代的阳光重新照在了千百年前的藏品上。有人给他打上了现代主义的标签，但贝聿铭本人并不认同。融合水幕日光，由于周围景色相得益彰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独具特色的螺旋式楼梯玻璃中心柱连接三个楼层，德国历史博物馆激发游客的好奇与享受，借助建筑表达摇滚乐能量的美国摇滚名人堂博物馆，这些建筑你无法将其归类为哪个建筑流派，但它就是这样存在着，你无法反驳它的合理性和美感。这种疏离感与清醒感让他在西方建筑界特立独行，这是异乡人独有的品质与觉悟。贝聿铭自己曾经说道，建筑风格的国际化是有限制的，世界各地的气候、历史、人文和生活各不相同，而这些因素应该是建筑表现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人原本就不一样，建筑就是真正的生活。在美国，贝聿铭喝红酒吃西餐，但最想念中国的红烧肉和黄酒。他还会用工整的小楷给家人写信，记得日本入侵满洲里和上海的年份。谁也说不清楚少年时期在苏州狮子林的古典主义生活是不是他设计理念的溯源，但贝聿铭总将苏州视作故乡。
我对于苏州的感情啊很深，我很希望有这个机会啊可以留点纪念这个新馆，我希望是我的跟你们有小小的贡献。
他在《贝聿铭谈贝聿铭》一书中回忆，整个园林都是供我们玩耍的好地方，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会勾起我们的无限幻想。这些石头的加工制作尤其有趣，并且反映了我们对时间和家庭关系的理解。园中石头大都是多孔洞的火山岩石，石匠们以他们的可塑性来选择，再小心地将岩石撬开，然后石匠在湖畔或河边仔细地寻找空地，将石头置于其中，任凭流水冲击，使其经过几代的天然侵蚀。石匠本人或是他的子孙日后再收回石头，经过堆叠终成假山。这种延续性具体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父亲播种，儿孙收获。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也早早地被贝聿铭化用进自己的作品。80年代，他为祖国设计的第一个作品《北京香山饭店》就如同现代园林。他多次到香山考察地形，参观全国各地的园林后，将香山饭店的入口、大堂、后庭都设在一条中轴线上，建筑以白灰为主色调，借香山之景 终有花石水木。大堂还挂着他的朋友著名华裔画家赵无极的写意画。贝聿铭说，我企图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在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物上体现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于是不能不提他的封山之作，85岁时操刀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贝聿铭自己说道，
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可能说也是我最末了的挑战，因为我早就退休了，我退休了已经12年了，我接受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比较愉快的简单的，不是像这个，这个是我的故乡，我不能轻易。
在这座博物馆的设计上，贝聿铭完成了对自身的探索和追寻，不仅仅是对故乡和身份的寻根认同，也是对中国美学意境的探索和对现代主义几何形体的热爱。贝聿铭说道，
这个馆我本人是最关心，因此之故他们说是小女儿也可以，因为我很多精神摆在里面。
在苏州博物馆的设计上，贝聿铭并没有将庭园和房间做出明显的界限划分，而是将二者融为一体。庭园也不会过大，通常都是按照人性化比例设计的。他认为园林有三个主要元素，水、植物和石头，并运用这三个元素做了丰富的变化。水位于博物馆的中央，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季节欣赏水里的植物和游鱼。石头是最后在山东找到的，用钢线切成片石再运回苏州。摆放上则用三维绘画的手法重现米芾信笔作之意似变矣的意境。植物上更是用心，原苏州博物馆副馆长钱公麟回忆道，
每棵树都是他选的啊，对吧，每块石头放都是他啊，你像那个不喜糖一样的上面铺的石头都是他放的啊，对，任何你像我们那个展厅里就是一个石头树都选了之后放都是他放的，怎么放位置，他是400公顷啊，对，无微不至。
贝聿铭专门设计了一个紫藤园，园林有两株紫藤，代表老的苏州博物馆中王府里的文脉传承。开馆那天是中秋节，他早就想好请人来这里弹琵琶，水面上飘着荷花，水边一棵桂花树，桂花飘香，明月当空。钱公麟回忆道，
那所以我认为他是，所以他这个建筑是不朽之作，这就是反映了他对家乡的一种眷恋跟热爱。所以当他在10月6号开馆那天，他坐在那里的眼泪水下来啊，整个的激动，反过来也是家乡人民对他的那回报。
如今的苏州博物馆，人流均匀地分布在各个角落。人们经常把镜头对准建筑本身，因为建筑本身也是最大的展品。有人一直对几年前看到的一幕念念不忘，那是一个深秋，透过一扇六角形的窗子看出去，一颗成熟的石榴即将落地。几公里外，苏州博物馆与狮子林相距不到200米，共同构成了苏州的文化心脏。粉墙黛瓦和几何设计一起撑起了现代苏州的脉搏。这厢画以静出，气韵生动，那厢光影流转，四通八达。贝聿铭魂牵梦萦的三个夏天，终于是回不去的故乡。但故乡早就染上了他的印记， 从此刻起到永恒止。在贝聿铭102年的人生里，他作为建筑师的职业生涯超过60年，设计过博物馆、音乐厅、医院、市政大楼、图书馆、教堂，获得了10项学术荣誉和近30项建筑奖，是极少数对房地产商、艺术家、大众都有吸引力的建筑大师。他的建筑承载了太多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生活。从二战结束、种族暴动、冷战到城市复兴、商用航空业兴起、现代大气科学诞生，再到新中国崛起、新加坡建国、肯尼迪遇刺、中国香港回归、德国统一，他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生活。100年来，他被不同的生活裹挟、感染、浸润，然后用玻璃、钢筋、线条、艺术影响着更多人的生活。站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中国赋予他儒家的温良气度、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扎根传统的贵族特有的文化气脉。而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的抽象思维让他看到更远的境界，东西方文化在他身上得到奇妙的融合，实现了真正的对立和互补。在此之间，贝聿铭用建筑为人们打开了一个无限回旋的世界。东西之间，光影之外，现代性、古典美、世界性、民族感，源头活水，它的设计刺激了品鉴者的想象力，让人意识到对立一即共通，穿越时光的海峡，情感连接人心。浮游天地，沧海一粟，纵使无法像贝聿铭一样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刃游走，人们对于东西方文明沟通的探索也从未停歇。这是我辈的使命，更是来者的担当。贝聿铭曾经表示，他更关注公共建筑的设计，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博物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的特尔费奥林帕斯神殿里，有一座收藏各种雕像和战利品的宝库，它被博物馆界视为博物馆的开端。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博物馆只是供皇室或少数富人观赏奇珍异物的收藏室。到18世纪末，西欧一些国家博物馆相继建立并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的功能才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对博物馆的认识也发生了新变化。现在，博物馆已经成为了人类文明收集、保存、研究的重要场所，是大众学习、接受教育和欣赏人类文明瑰宝的平等机会。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在江苏各地的博物馆又有怎样的故事呢？记者了解到，5月18日当天，江苏各博物馆和纪念馆举办近400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展览展示和社教活动。另外，江苏258家博物馆免费开放，数量居全国首位。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 208688688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Yeah. 一年一度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又要来了，今年的主题是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也就是说要注重发挥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中的中枢作用。江苏作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诞生地，更应突出博物馆作为文化中枢的定位。记者了解到呢，作为博物馆之城，南京的博物馆纳入运营统计的一共有101家，这100多家博物馆当中，绝大多数博物馆平常对公众是免费的。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等博物馆考虑到是遗址类的博物馆，平常会收取门票。不过呢，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有一批博物馆会免费，包括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江宁织造府博物馆、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等很多场馆会免费开放。有意思的是，在518当天，南京博物院等博物馆呢会推出博物馆奇妙夜。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刘文涛介绍说，
观众他肯晚上来到博物馆，他一定是希望得到和白天不同的感受。今年我们联合江苏省内的9家博物馆，通过直播来传播我们的节目，体现我们江苏博物馆的一种活力和一种这种特色。我们重点是节目体现一种这个用当代的方式来演绎传统文化。那比如说在小剧场的启动仪式，我们请了在中国非常有名的琴家王鹏老师带领他的团队来演绎古琴。那我们还请了北京现代舞团，他用现代舞的这种方式，在南国老大殿这样一个极具民国特征的这种建筑下面，去演绎传统的进入世界非遗的24节气。
除了南京博物院，六朝博物馆今年也会推出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当天晚上6点到9点，奇妙夜的活动会在六朝博物馆上演。那么在5月15号开始，可以提前预约起来。南京六朝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李周说，
博物馆奇妙夜的特色是全家总动员，所以说不仅仅是有孩子们的体验，而且大人们也将亲身参与其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六朝查理活动，大人进行的是六朝成人查理，小孩进行的是六朝儿童查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叫做六朝科学堂，它主要是讲的是我们负一楼展厅的这个城墙。那他的家长们，那这批孩子的家长们呢，将会进行在负一楼展厅，在我们的遗址厅进行一个深度的参观。
而南京市博物馆的唐代长沙窑瓷器特展、科举博物馆的明清江南文人典雅生活展、大报恩寺的南京金箔锻造技艺展、苏州博物馆的明清花鸟主题特展、扬州博物馆的大运河文物精品展等，都会在这个周末扎堆亮相，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展览和活动去看一看。那么近年来，江苏的博物馆事业发展体系结构更加完善，在去年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当中，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分别位居全国的第一和第三位，这两个博物馆也成为江苏近年人气最旺的旅游打卡地之一。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吴晓玲介绍，
在去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中，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分别以总分全国第一和第三的成绩获评优秀，由南博、苏博、常博3家博物馆荣获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称号，数量居全国首位，场馆环境更加优美。南京博物院2期改扩建工程完工，泰州博物馆、宿迁市博物馆等10区市博物馆建成开放，县县有博物馆工作目标基本实现。江苏现有免费开放博物馆258家，居全国的首位。2018年，全省博物馆年接待观众人数较2007年增长5倍，达到9518万人次，多年来居全国第一。
此外，江苏在全国也率先开展了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省级试点，在试点期间共计研发文化创意衍生商品10000多种，举办自主策划的原创性收费展览5个，策划教育项目2329个，实现文创收入超过1亿元。
提到江苏的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是绕不开的话题。作为全国十大博物馆之一，南博集中全国第一流珍品约20-30万件，是国家级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在全国各地博物馆求新求变的新气象里，南博今年又有怎样的新奇玩法呢？ 继元宵节故宫博物院上元之夜探索博物馆夜游之后，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更多博物馆开始试水博物馆之夜体验活动。在江苏，南京博物院牵手苏州博物馆、南京六朝博物馆等八家博物馆推出真实版博物馆奇妙夜。江苏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晚上6点，南京博物院老大殿前，150名孩子共同吟诵的回文诗《题金山寺》拉开了南博夜场的序幕。已经是第4年举办奇妙夜活动的南博，今年主题定为在博物馆遇见未来，立足于让观众以现代眼光看传统文化。各类活动和表演交错出现在室外民俗馆、特展馆、艺术馆，甚至是艺术长廊里。南京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郑晶，
我们也希望公众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既有传统又代表未来承载的博物馆中间，去领略我们在传统中间所阐发的现在新的美好生活的生活的方式。北京现代舞蹈团用他们样的身体的语汇来演绎24节气。那么在小剧场的就是启动仪式中间，我们也邀请到了古琴的一个表演大师王鹏和他的团队，在场馆内一些新型的体现这个传统和未来中间的嫁接的桥梁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钢琴和民乐的这种混搭的演奏啦，或者说是这种小型的服装的秀。
夜间开放博物馆，主题设计很重要。博物馆既是现代人进行当下文化活动的漂亮布景，也是历史内容本身。古人的雅致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苏州博物馆就在不同区域设置花道、香道、茶道、书道等沉浸式场景，举行烫花书签、雕版印刷及投壶等传统游戏活动。南京六朝博物馆的奇妙夜主打亲子活动，包括亲子讲座、六朝儿童茶礼、亲子手绘陶俑活动等。六朝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李周：
六朝博物馆主要就是六朝的历史和文化，还有一些文物，大家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竹林七贤了。那竹林七贤里面呢，有个叫阮咸的人，有一些乐器像阮也是以他的这个来命名的。讲座叫做琵琶的前世今生，那也就是跟琵琶、跟阮、跟我们的六朝博物馆的一些馆藏的内容是有关系的。
记者了解到，去年南京博物院的奇妙夜现场共有6000人参与，但通过各平台直播，最终线上参与人数约120万人次。今年各个博物馆的夜游预约同样火爆，也反映出市民文化旅游消费的热情，对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的渴求与认同正与日俱增。
其实前2年也约，但是今年好不容易约上了，加一些民俗的表演在里面，挺有趣的。
晚上博物馆没有人来过，那种夕阳加上灯光，比白天更加有魅力，也更加有揭秘的那种感觉。我也希望就是说这种活动以后同学多一点，平时也可以搞一些。
我感觉很新奇啊，夜晚的话这个光线呀、给人的感觉可能更绚丽一点，而且夜晚吧，因为大家都比较轻松一点吧，心情比较愉快吧。
另一场博物馆奇妙夜则在南京明孝陵博物馆上演，同时中山联运明代廉政故事展也在南京明孝陵博物馆正式开展。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中山联运明代廉政故事展着眼于明代200多年的历史长河，分别讲述了30多位青史留名的明代廉政官吏的故事，比如咬菜根做事的鲁木、抵节守宫的梁才、被官上书的海瑞、两袖清风的于谦等等。他们中既有执掌国际的中央重臣，也有安定边疆的朝知将帅，还有大量生活质朴的地方官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廉政故事至今依旧发人深省。明孝陵博物馆馆长任青介绍，
这个展览到7月底，将近2个半月的时间，我们还印制了一些口袋书，就是把这个明代的一些廉政故事呢变成口袋书，就是你不仅可以过来看，你还可以把它带回去慢慢的去读。我们也每个星期会推出一篇语音故事，在我们明孝陵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本次展览还同步展出了一些与廉相关的文物，包括莲花纹瓦当、铜镜、廉史文化书籍、廉政诗词书画作品等等。另外，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全省9家博物馆将上演博物馆奇妙夜系列活动。晚上6点半，明孝陵博物馆会有明代军事表演、古代汉服秀等活动，带领观众穿越时光，感受中国古韵文化。
6点半到8点半，那我们有穿着明代盔甲的武士，还有穿着明代服饰的这个女子啊，还有一些古筝表演。 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以明城墙的故事作为一个讲座。第三个呢，我们会结合的传统的船踏技艺，教会游客基本的一个船踏。整个晚上的活动应该是古与今、动与静，生动的来诠释传统与未来。我们整场活动呢，有人数限制，就是名额已经被抢光了。
南京市博物馆则和长沙博物馆联合承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物展。2019年5月16日到8月8日，由南京市博物总馆主办、南京市博物馆、长沙博物馆承办的海丝路上的妙彩唐风——长沙博物馆藏唐代长沙窑瓷器特展，在南京市博物馆多功能展厅开展。本次展览所展示的190件套唐代长沙窑瓷器，均为长沙博物馆多年考古发掘采集成果，器物类型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江苏台记者施毅报道。
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以烧造釉下多彩瓷器为主的窑厂，兴起于8世纪中后期，鼎盛于中晚唐，五代后期渐渐衰落。在繁荣开放、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背景下，长沙窑不仅着力经营国内市场，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畅销产品。长沙博物馆副馆长李立松。
对长沙作为一个内陆的城市，能够借我们的黄金水道把这个产品输出去，根据考古发掘，一直从我们的东南亚，然后沿着印度洋沿岸，一直沿着最早的海岸线，一直到了北非，现在最新的到了利比亚都有发现，埃及很多，然后最近又在迪拜、在土耳其、在也门、在阿曼，行销到全世界29个国家。
520即将来临，想要别出心裁的表达爱情，不妨来看一看来自长沙的爱情圣物青釉褐彩诗文壶。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质朴的诗句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普通人的感情生活。李立松说，在长沙不少情侣都会来长沙博物馆和君生我未生诗文壶合影，
求之不得的感觉啊，很像我们诗经的这个语境的感觉，非常好。对，当时应该是一种流行，像我们现在很多网红的流行的邓丽君的诗歌，包括那些书法都是随手写的，每一件都不同，有的是楷书一点，有的是草书一点，有的行书一点，随意潇洒，就非常有那种浪漫气。当然也是他卖的便宜的原因，他不够标准化，不够高大上，所以卖的很便宜，这恰恰接地气的原因。
同时，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也迎来了一群热闹的年轻人，传统和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18号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挑战赛在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欢乐上演。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董杰带领来自南京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在博物馆游戏挑战中了解千年科举制度的前世今生，为传承传统文化凝聚青春力量。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中国科举博物馆整体沉入地下，上部为方形浅水池，从外观上看，博物馆如同一面古镜，将飘逸灵动的明远楼倒影收入其中。活动参与者中，不少人是第一次走进科举博物馆，精巧的建筑构造和充斥历史感的设计布局让大家沉醉其中。在科举博物馆负三层金榜题名区，大金榜题名第一名是谁？请寻找庄窑殿试试卷中字号最小的字，请模仿魁星的姿势合影。游兴正酣时，主持人董洁向同学们公布了10道科举挑战试题，答案就全部藏在科举博物馆中，最快完成者胜出。话音刚落，五组选手四散开来，奔赴各个展馆。乡试、会试、殿试分别是啥？各有什么特点？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同学们也受益良多。
然后他还展示了一下特别有名的那个庄窑的殿试试题，要怎么来评判它的标准？就是它的卷子的背面就会有圈和三角形，然后圈和三角形就是可圈可点的意思，意思就是它试卷非常的可圈可点，然后就是它很厉害。
科举博物馆从地面走下去，一共4层，130米，1米抵10年，寓意科举1300年的历史。走完博物馆，也就走过了1300年的科举泱泱历史。最终，河海大学组以18分钟最快用时一路过关，喜获科举挑战赛的冠军。来自土木工程专业的大三同学李君毅自信满满地透露制胜秘诀。进入科举博物馆后，自下而上、拾级而上的感受历史变迁，掌握了参观动线，也就随即摸索出了答题顺序。
它的过程是从下自上，然后这样参观，然后是按照它这个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啊，什么从唐宋元明清写出了我们中国的这些状元们，然后就是整个科举的流程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一遍，所以就感觉很清晰，很有条理性。
青少年是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博物馆也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营销企划部主任周海燕表示，每年面向中小学生群体推出300-400场活动，中小学游学团的参观人数达数万人，小小讲解员的品牌活动更是让孩子们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
我们这个社教还有一个品牌项目，就是小小讲解员，我们都是公益的，然后每年寒假暑假他可以过来，通过一定的课程毕业以后呢，我们给他颁发小小讲解员的一个证书，他可以到我们场馆里面去对游客进行讲解。所以我们博物馆作为一个传统的一个代表，然后大学生在我眼里他就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把他们请到我们博物馆来进行一系列的参观答题，深入的去体验，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完成一个从传统到未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五四青年节和国际博物馆日不期而遇，希望透过一次充满奇思妙想的博物馆挑战赛，激发出学习的兴趣和快乐，让课本上高冷的历史知识更接地气，真正为弘扬传承传统文化凝聚青春力量。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董洁。
因为今年正好是五四运动发生100周年，那今天恰好又是世界博物馆日，我们就组织了南京的部分高校的大学生们一起通过一个竞赛的形式，通过这种寓教娱乐的方式，既能体现出大学生青年朋友的这种朝气蓬勃，同时又能去学习到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参与到博物馆日的这样一个行动当中来。
江苏新闻广播也联合南京市博物馆总馆举办了主题活动，赶集故居里江南丝竹、南京白菊、空竹等等，传承人身怀绝技，现场欢呼不止。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深深婉转的江南丝竹流转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琴弦挑拨，诱得听客入神，而后的南京白菊唱段表演曲调轻快，仿佛将人带至独具江南风情的秦淮河畔。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传统的未来，如何让传统走向未来，也一直是南京白菊传承人黄玲玲所思考的问题。
因为这个白菊是南京的唯一，如果要失传的话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就进行了免费教学，几十年如一日的，所以我们就要在后期呢，我们在不断地给自己进修啊，加强我们自己自身的艺术上的扩展。
舞龙舞狮、花灯舞、花式空竹，各个身怀绝技的传承人上台表演，引得观众阵阵欢呼。大一林同学认为，要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迸发出现代张力，流淌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才能代代相传。市民王小姐说，平时也会经常带孩子去博物馆看看，了解更多传统文化。
作为南京的市民，然后也一定积极的参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这种活动当中来。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包括民俗的遗产的这种传承，也应该从娃娃抓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每逢表演间隙，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侯真就对现场观众提问有关博物馆日的相关问题，小朋友们纷纷举手抢答，在回答思考的过程中一步步靠近博物馆。侯真：
博物馆更多的是传统，但是传统的东西怎么样在现在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在未来更好的为我们的世人所呈现。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举办这样的活动呢，让更多的人从走进博物馆，再发现博物馆，再认识博物馆，再记住博物馆。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时光荏苒，见证芳华，转眼间70年光阴飞逝，穿梭在时光中，江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近江苏台推出系列报道《穿越时光，家乡之变》，讲述每座城市光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徐州的故事。徐州素以煤炭资源丰富著称，被称为江苏煤都。有137年采矿史的徐州矿物集团一直是徐州煤炭产业的龙头企业。1958年就加入徐矿的吕鹏忠一家三代都是徐矿人，祖孙三代的工作生活轨迹不仅与徐州矿物集团的发展同步，也反映了徐州从大力开采煤炭资源到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再到绿色转型的历史巨变。江苏台记者王文欢报道。
井下的工作现场，你看，这是井下的工作的地方，搁工具的，搁啥东西的，我这都存了多少年了？82年，我这30多年了。
拿出当年煤矿的老照片，已经83岁的吕鹏忠脸上顿时洋溢出开心的笑容。从1958年加入新庄煤矿筹备处到1996年退休，老人在徐矿工作了整整41年。从最初的投资买设备建厂房，到煤矿在徐州遍地开花，吕鹏忠都曾参与其中。
当时这个建井呢还比较困难，打井过流沙过不去，当时就有说苏联专家要提出来要冷冻法，咱们建井的技术人员就提出那个土质太大，成本太高了，用咱的土慢法搞了支柱灌井，筑井搞个3道墙，就是先生产，生产出来有了煤炭有了钱，咱们这些就可以再扩大了。
就是用这个土办法，新庄煤矿在井下35水平面就建了煤，开采的第3天就达到了年设计产量的平均值。当时的徐州工业上马，煤炭先行，因为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徐州煤矿最多时有250多队，矿工超过10万人。老人对煤矿工人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还历历在目。
一天明是8小时，实际上得11小时左右，下完井了，到了工作地点，你才能算8小时。一般来讲，要下井以后，近的要半个小时，远的那得要1/2小时。后来呢，慢慢的发展有电车了，有电车呢，就得装电车把你送到工作面，那就快一点。
尽管看上去不太体面，但在矿上工作算是上世纪80、90年代徐州的美差。吕鹏忠回忆：
坐公交车一坐煤矿工人让位让煤矿工人坐。
但是随着徐州的煤炭资源日趋枯竭，观景热潮随之而来。自2015年以来，徐矿集团在徐州矿区共有6对矿井关闭，790万吨产能退出，涉及职工2.1万人。吕鹏忠的儿子吕文东目前在山西的煤矿工作，成为了徐矿通过境内外煤矿服务外包安置的近万名员工之一。吕鹏忠的儿媳朱亚平说，尽管目前和丈夫不能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是全家的生活水平一直在随着徐矿的发展而提高。
靠我的住房来说，我已经只是做一个单人宿舍，以后慢慢的矿场给我分福利房，就是我能做一个40多平方的，就是住在慢慢的变化之后，我就能到徐州来买一套，你看这么大的房子。
吕鹏忠的孙子吕静慈在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了徐矿工作，和长辈们灰头土脸的工作环境不同，吕静慈在徐矿的淮海大数据中心负责网络维护和厂区的视频监控维护。尽管工作的方式不一样了，吕静慈表示自己会在徐矿转型发展的新兴产业接好上辈传来的接力棒。
在未来发展的话，还是要多充实自己，努力学习一些关于这个大数据方面的知识，努力提升自己的一些技术水平，对吧？为大数据的发展，为徐矿的发展做一份努力。
江苏是经济强省，也是能源需求大省，徐矿是我省唯一的省属能源实体企业。在矿没了的现实状况前，为保障江苏能源供应，开启新的高质量发展空间，徐矿集团根据一体两翼发展战略要求，布局和建设了蒙电送苏、闪电送苏、近郊入苏、新疆煤电一体化、一带一路能源服务和省内清洁能源的6大能源基地，继续为江苏能源安全提供徐矿保障。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Listen and share.FM 105.2，傻傻听歌。一个简单平凡的人，造就了一些简单而不平凡的音乐。他让人知道了，作为一个男人，越简单越难。他就是 Jack Johnson。
Well, I was sitting, waiting, wishing you believed in superstitions. Then maybe you'd see the sun.
你看到外面下雨了吗？哦、oh, 那今天不用出门了。于是也许他就坐到了门前的廊梯上，抱着吉他一只脚垂下，在雨中随意地吟唱着。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热爱生活本身而不是它的意义。来自夏威夷的冲浪好手，一个天才的音乐创作者，一些舒服的柔和的民谣歌曲，我们也不要再追究他的所谓内涵了。你要做的只是随意的坐着，随意的听着，随意着想点什么。Sitting, waiting, and wishing from Jack Johnson.
This before, but it's my first time, so please ignore the next few lines, cause they're directed at you. I can't always be waiting, waiting on you. I can't always.Won't this plot the twist? I've had enough mystery. Keep building it up, but then you're shooting me down. But I'm already down. Just wait a minute. Just sit and wait a minute. Just wait a minute. Just sit and wait.If I was in your position, I'd put down all my ammunition. I'd wonder why it had taken me so long. But Lord knows that I'm not you. And if I was, I wouldn't be so cruel. Cause waiting on love ain't so easy to do.
star. Oh.